我们今天照上传根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8节到第16节。其实熟悉圣经的人，对于《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到16节，可能并不陌生。但是等到我们一次一次的读，把读到圣经这一段的记载，其实是记载了一段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是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他们列祖所发生的一件事。他怎么会知道？也可能的是摩西五经他们常常读，也可能真的就是神启示他，让他明白看见。信，有的时候真的一想到这个信心，相信信这个字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像也很容易的就明白，好像也是那么的不容易明白。举个例子来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因着信，他到底信什么？因为他从小，假如我这样讲，我们对圣经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其实神本来怎么样呢？神本来是呼召亚伯兰他的爸爸塔拉，要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他的爸爸怎么样呢？他的爸爸走到了哈兰，就住下在里面，不继续往前走了。至于说他爸爸是因着信走了一半路，哎，还是怎么样？其实本来离开谁能够成为希伯来人的祖先呢？应该是他拉。那么现在不是他拉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那么他拉他不因着信，他怎么会从加勒底的乌尔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去呢？而圣经里面后来又说，神是将他自己的百姓是从加勒底的乌尔领出来的。那么假如推算到加勒底的乌尔的话，应该是他拉，不应该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继续了他爸爸没有走完的路吗？还是亚伯拉罕真的就是从小时候听他爸爸讲，以后可能爸爸年纪老迈，或者他有什么样其他的原因，他到了哈兰就停下来不往前走了，而亚伯拉罕是继承他神对他爸爸的呼召，那么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神。那么这个相信更不得了，为什么不得了呢？他是相信神对他爸爸的呼召不会错，他听他爸爸讲的，以及怎么呢？以及他继续他爸爸的遗志。后来我想了，反正这条路也不通，因为我相信上帝呼召一个人要做一件事，神不亲自的领导他，需要借着别人告诉他，因为我相信别人是神带领，所以这一定是属神的。这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也从圣经里面也看不出太多很有力的根据。虽然今天现代的人都是活在这种光景的里面，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一个属灵的这个定律，不能成为一个属灵的里面的一个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引导。上帝要呼召一个人，他可能会借着别人跟他讲什么，但是呢他怎么样呢？他真是自己跟神之间直接的关系，以后怎么样他回应他顺服。所以从这样一个这个路来思想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好像又不是。 那么亚伯拉罕相信呢？相信神给他爸爸的呼召，还是神相信？这个亚伯拉罕相信神对他的呼召呢？他是相信神，还是相信神给他的使命呢？你知道哈，在我心里面有分。举例来讲，当有一个人跟我讲一件事情，正合我意，我就去做。那么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不合我意，我就不照着去做。所以今天一个人只顺服神的一个行动，要我们做的一个行动，代表他是完全相信神，这好像也是不是很通。所以弟兄姊妹，在我的里面，对于相信这件事情是自己的经历，其实自己的事实的里面，发现真的是一件很奥秘的事，而且到底相信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带来了信的果效，相信的果效。那我在这里只能够把我的体会跟大家分享了，我每一次都要再重复一下，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你自己本身的事实，你自己也要有真实的体会，不管在你生命的里面也好，你的顺服也好，你的顽梗也好，里面归纳出来，在读到圣经的时候，到底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要在神面前来看。我的体会是这样，亚伯拉罕他真的相信神，有的时候可能还相信不来神所讲的话。可能我需要解释一下，比如说我真的相信大妈，但是大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真正怎么样啊，我相信大妈这个人，但是她讲了很多事情，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啦、做法啦，我完全同意嘛，所以我要做个区隔。我相信亚伯拉罕真的相信神，神也真的领导他，告诉他要干什么，告诉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他不是相信神告诉他的这一件事，他乃是相信神，而这件事情他又是顺服啊。我宁愿是这样的一个相信。亚伯拉罕信神，还有别的地方讲说亚伯拉罕信神，这件事情很重要。今天你看，我们是选择性的相信，我们不是对神不相信，而且我们是选择性的相信。所谓的选择性的相信什么意思呢？就说正合我意的，我相信神记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正合我意的我就照着做，不合我意的我就不照着做，是不是这样？但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怎么样？他相信神怎么样？不管你讲的是合我的意，不合我的意，因为我相信你，相信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相信你比我更有智慧，比我更有能力，我相信你是神，你是爱我的，你的旨意不能被拦阻，你在我生命里面的引导都是为了我的益处。我们真正相信神，我们就不会落在一种选择性的相信的里面。好像圣经里面对亚伯拉罕的信神这件事情是有很，就是变成是一个指标性的，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信心之父，就他的这样的一个相信怎么样呢？他的这样一个相信带出一个相信神的人的一个 model。 前面三个人因着信做了一些行动，但是亚伯拉罕的信，他是信神，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真实的榜样，这是不太一样的。我今天我在读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件事情，相信神相信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虽然他有不明白，他有不知道，但是因着信他仍然有行动。挪亚还知道做个方舟，有没有？啊，亚伯还知道要什么呢？亚伯还知道要献祭。以诺还知道要与神同行，但是 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他因着信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一个信心不是以自己知不知道为根据，而是以对神的相信为基础，这是很不一样。就是假如我在这边读，为什么前面三个人不成为信心之父，而亚伯拉罕会成为信心之父，最大的原因，你说容易吗？不容易。那么好，是不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样，然后以后我们读读圣经就要求每一个人啊，传道人们要求信徒，信徒要求传道人，但是怎么样呢？我们都不是亚伯拉罕。其实神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信到这样地步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现象，最后会有什么样一个结果，只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相信吗？今天我们相信钱财，为什么相信钱财？我们眼睛看见了钱财的作用，钱财的好处，一个有钱人到最后的结果，我们相信那个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爱钱财，为什么呢？我们就相信钱财的用，钱能使鬼推磨，有没有？有钱能使鬼推磨，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反过来，圣经里面记载了亚伯拉罕对神这样的信，而相信神的人要走这样一条路，结果我们羡不羡慕走这条路，这才是关键。我常常跟人家这样分享，我说分享什么，我们不要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事实变成一套我们只是嘴巴上可以讲的道理，这一个事实我们看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我们要不要。我再说，当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只是归纳出一套可以跟别人讲的道理，而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自己也不羡慕这样的事实在我生命里面发生，我们根本也不想要这样的事实，我们把这样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变成道理去跟人家讲，那个意义又在什么呢？弟兄姊妹，大家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啊？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若是我们能够从事实的角度出发来看圣经，主啊，你既然记载这是一个事实，他相信你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会有这样的一种的什么样的结果，哎呀主啊，真的美好，我也要，我也是这样的人。假如读圣经从这个角度来读的话，而不是从道理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是越读圣经是离神越远呢，还是离神越近啊？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也好，这个亚伯他们死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凭着信心死的这些人，他们根本死的时候没有得着那一个神应许他们的，只有以诺得着了。为什么呢？神说好了，你不想再回去了，就把以诺直接带去了，是不是啊？直接带去与神同在了，没有经过时就直接同在，把他带过去了。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圣经里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讲这个以撒因着信，连以撒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这句话到底是讲亚伯拉罕信，还是讲这个撒拉信？中文比较难得读，原文我也不是很了解。亚伯拉罕信不信？亚伯拉罕信。假如亚伯拉罕信，亚伯拉罕有跟使者讲，我的妻子过了生育的年龄啊，我也老迈了，怎么可能得这个孩子？天使跟他讲，到最后他可能信了。但是这个撒拉他信不信呢？他在里面，这个使者就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撒拉信不信呢？撒拉不但不信，而且在那边偷笑。结果耶和华跟他讲说：“你在那边笑。”他还不承认，说：“我没有笑。” 这在创世纪第十六章十八章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从我这样的一个印象的里面，我在想这边讲到的不是莎拉相信他会怀孕，而是亚伯拉罕使者跟他这样讲了，他从前觉得说我们都年纪老迈了，怎么还可以得孩子呢？假如这个莎拉真的相信他，为什么还会给亚伯拉罕这个讨个小老婆，叫讨个妾叫夏甲来帮他生以实玛利呢？经过这些，有的时候信心经过一段时间呀，这个亚伯拉罕真的很相信上帝要让他借着莎拉得着一个子孙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还会接受他太太给他的建议呢？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呢？耶和华的使者遇到他的时候，到明年的时候，是我把以实玛利让他活在你面前，怎么会去讲这些话呢？到最后耶和华再跟他讲，我相信是亚伯拉罕这一次经过什么呢？离开哈兰，他好像就遵命出去了。这边为什么要讲到因着信撒拉，就是相信有的时候是真的一头子就信了，有的信怎么样，有的信有一个过程，刚开始没有办法那么的相信啊，以后慢慢怎么样的真心信了，以后怎么样那个信就变成一个事实。今天我要分享的重点在这里，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感谢主，他因着信蒙召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让他去了。但是信心不是一个高调。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会得子。这件事情怎么样？这件事情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样？亚伯拉罕的信是慢慢的信。这个是他离开了哈兰，开始走向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神要他离开，他就离开以后所发生的事。发生的事怎么样呢？这个过程的里面，他对他回生孩子这件事情，他根本信不来。他虽然对于神说我要赐给你个儿子，他信不来，不代表他不信神。但是上帝要他最后还是因着信，不但信我，而信我所应许的。那么怎么样呢？他后来有没有得着？他得着了。信心的第三方面就是信心的行动，你可能马上，但是神应许的一个事实，很多时候我们信不来，这样的过程。我觉得信心到最后最美的是什么呢？信心最后最美的就是，其实亚伯拉罕有没有得着神所给他应许的呢？得着一部分，没有全部得着，所以这就是没有得着，没有得着完全的应许，就还没有得着完全嘛。你看，神应许他生儿子，他得了儿子了，但是就是。这是神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刚开始他信不来，以后因着他的信怎么样呢？就算他的妻子过了生育的年龄，到最后还是得了一个应许之子。这是一个过程里面，但是最后信心还有会带领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要以为说信心，哎，信心就是信心，不，它里面有一个阶段，两个阶段，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你，他顶多看到这个两代三代吧，对不对？他也没有跟雅各他们一起这个在迦南地饥荒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嘛，那也没有跟他们到埃及地去嘛，那在埃及地怎么样，子孙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嘛，以后甚至到了以后神怎么样赐福他的子孙成为一个大族，成为一个大国，他也没有看见嘛，那更没有看见神万国要迎着他来得福，他也看不见嘛。所以信心的第三个阶段什么呢？他们是存着信心而死，好像远远的就看见了。弟兄姊妹，信心是条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怎么样？我们是信，以至于信。不要以为你在这件事情上相信了，代表你就有信心。不是，我们就算一开始的相信，相信的那么真，我们真的是相信神， 有的时候神在某一种阶段里面对我们应许的一个我们头脑里想不通的事情，我们还要有个过程嘛。更何况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将来万国要因你蒙福的这一个应许，亚伯拉罕到最后他因着信，他在死的时候没有得着，但是却好像从远处他已经看见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一种长进。我常常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么什么叫做有行为的信心？有行为的信心就是会长进的。因着你的行动，让信心在你生命里面成长。因为你相信有一个对神的回应，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你会经过一些的考验。啊，从还是相信神，但是不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亚伯拉罕说，我年纪老迈了，这个我太太她已经年纪老迈，我们不会有孩子。他那个时候的意思，神我不相信你了嘛，他还是相信神，只是不相信这件事。真的是神所应许，神所说的，就是我们想不通，到一天会成就。但是问题是什么样呢？我们想不通就不相信。上帝跟我们对话沟通了以后，我们有没有相信呢？假如我们相信了，这件事情还要成就，就是这么就是这样嘛。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神的儿女，有些人呢好像同样一个神对神儿女的应许，为什么有些人呢得着，有些人没有得着呢？耶稣基督有没有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怎么样，你们在我里面怎么样，有什么，有平安。耶稣的应许是给一个人的吗？他是给所有的人。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你早得着，你还没有得着呢？你不相信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不相信的时候还不生呢，你相信以后怎么样呢？明年这个时候你就有了，都有一段孕育的时间。我真的希望我在临终前，我心里面的那一个对神的信心，最终的那个信心什么呢？最终那个信心是神真的要接我在新天新地的里。那个时候没有月亮，没有太阳，神亲自做我们的光，做我们的引导。那个时候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今天我们到底相最终相信的，等着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也还没有得着，但是我们真是有个信心。那么你会发现，等到有一天你真是要把眼睛闭下了以后，再也不能睁开，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底是世界上的东西让你留念呢，还是神所应许让你相信的那一个真实更吸引你的？你在死的那刹那就知道了，就考验出来了。有很多人还恋恋不舍的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想到说他眼睛好像没有看见那个更美的家乡。只要他看见一个更美的家乡怎么样呢？他要放下这个东西是太容易了嘛。举例来讲，今天有些人因为有信心，所以他在世界上寄居的时候他是一个客旅。我讲的很简单，大家有没有到过欧洲去旅游啊？大家有没有到过比我们自己家乡更好的地方去旅行啊？喜欢山的人，但是很可惜你没有这个财力可以把房子豪宅买在山上。哪天有一天哇，跑到山上去旅游的时候干嘛的时候，哇，看到那边真是那么好，再好怎么样呢？再好不是你的，对不对？你怎么呢？你还是要回家嘛。假如这个家还有可以回去的，就这个意思了嘛，不是吗？你说你到外面去玩，哇，海滩多好，一辈子给你在那边吗？你到的时候也会发现你还要想要回家吗？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是一个客旅的心态，我们就不会对于我们到过的地方的这一些的属世界的美好就变成我们永远想要在那边在的地方，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客旅的心态。 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在一个人在没有认识耶稣以前，他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变成他永远的地方，所以他的思想根本就只摆在地上，他不是一个客旅的心态，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永久居住的心态。其实我们对神天上的盼望胜过在对地上东西的吸引，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神所应许将来的更美的家乡，跟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到底哪一个更实在？我们不是去跟人家讲这个道理，我们乃是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今天更看重我们地上所拥有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更美的家乡，永远的家乡呢？我们还是真正的相信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个家乡。我去了，约翰福音第四章，我去了，还有罪，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我去了，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还要必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像这样耶稣基督亲口的话，我们到底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呢？我们还是更要的是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在世到底是个寄居的心态，还是一个永久要占有的姿态？我们就是有一个永久要占有的这个心态的话，到有一天你也不可能了，因为你不松手也不行了。为什么呢？你要从这个世界走了嘛。今天你会发现，看见今天很多人在世界上，世界变成了永久的家乡，而他到教堂信耶稣，他是做客旅的，有没有？刚刚好相反，有没有？今天反过来讲，我们看到哪些弟兄姊妹真的因着他里面的信神，对世界上来讲他是一个客旅的，而对神所应许的，他知道这才是他永恒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到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一些因着信心而死的人，他们在世界上都是做客旅的，会不会在他们没有意思要讽刺我们，他们也没有意思要论断批评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看到有这样因着对神的信心，把活在世界上的心态调整到这个世界是寄居的，都是暂时的，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因为有一天我要回家，回到那个更美的家，那个更美的家成为我的喜悦。所以在这个寄居的过程的里面，是享受也好，而是不享受也好，对不对？今年一个出去旅行的人，他可以 complain 一下，但是不会让他那么难过，顶多到时候他回家了嘛，我结束这趟旅程回家了嘛。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假如我们是个寄居的心态，我们还那么斤斤计较，我们还那么非他不行，我们为什么还那样深深对他的抓住，甚至到个地步对神国的事是一种寄居的心态，对世界却觉得是永远要拥有的呢？求主怜悯我们。至少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给我的思想是，青睐真的是我那么要牢牢抓住的地方吗？我只有再一次要跟神祷告，主啊，若是你还要我再开始往前走，只要你的心意临到在我的里面，我还是一个在世寄居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呢？我们集体祷告。